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让我们大家一起收敛心神，用祈祷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让我们在自己的内心默默地呼求天主圣神能够降临到我们身上，能够启迪和引领我们，也能够准备我们的心灵领受天主的话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位圣经人物呢，是以色列子民的第一任国王，名叫撒乌尔。撒乌尔呢，作为以色列子民的第一任国王，对于他的评价呢，褒贬不一，有的人为他打抱不平，有的人呢觉得他是一位失败的君王。因为撒乌尔在人的整体的印象里边，他嫉妒达卫，谋杀达卫，而且呢他寻求巫婆来帮忙他招魂，还有呢他嫉妒心很强等等，这一切呢让我们对于撒乌尔整体的形象呢其实是比较负面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我们会发现原来他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根据圣经多处对于他的描述呢，其实他是一个高大英俊、勇敢善战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都可以通过撒母耳记上的9章、10章以及13章等等这些圣经章节，其实我们都可以去看到有关撒乌尔正面的这些形象，而且呢他深得人们的喜爱。按理说呢，他应该成为以色列子民历史上非常出色的一位君王，但是我们知道呢，他的结局呢却非常悲惨，他跟他的3个孩子呢都战死在沙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因为他没有听天主的命令。可能很多人当仔细的去阅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天主不是那么样的太公平，因为对于达卫王来讲，达卫王也有很多的错误，可是呢达卫王他却在人们的心中呢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形象，而且天主并没有抛弃他。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特别的来带着这些问题来看一看一个真实的撒乌尔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就让我们通过今天的查考圣经，一起来全面的认识一下这一位以色列子民的第一任国王撒乌尔。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初期的撒乌尔。当我们提到初期的撒乌尔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有关撒乌尔的故事，那就是呢撒乌尔寻找驴驹碰上了撒乌尔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记得呢，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姐姐呢还有一些药理班的老师呢都会来讲这样的一些故事。当然我们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知道呢有关撒乌尔一些基本的一些情况。我们在撒乌尔记上9章里边有关撒乌尔的记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们说，撒乌尔出生于以色列最小的支派本雅民支派，他的父亲呢名叫克士，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住在呢基北亚。而撒乌尔本人呢，圣经对于他的描述是魁梧英俊，在以色列人中呢没有比他更俊美的，比所有的人高出一阶。所以撒乌尔整体的外在形象，用我们现在人的话来讲呢， 应该是一个帅哥，高大英俊，应该是非常深得女孩子们喜爱的啊。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当他为父亲寻找失去的驴驹的时候呢，在拉玛巧遇了先知撒母耳，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以色列子民最后的一位民长撒母耳。之后呢，由于天主的启示，让撒母耳先知给撒母耳复油，使他做了以色列子民的王。当时撒母耳对于撒母耳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看了上主所拣选的吗？在全人民中没有一人可与他相比。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起初撒母耳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呢应该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大家钦佩的一些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撒母耳记上九到十五章，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圣经章节里边，其实作者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比较积极而且值得有很多肯定的这样的一个撒母耳。这个应该也是当时以色列子民拥立他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圣经关于撒母耳的另一个传统的记述呢，就是说他是在抽签的过程里边被大家抽中的这样的一个人，于是当了以色列子民的王。那么当他站出来之后呢，他的整体的形象，他的气质赢得了大家的肯定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就需要从正面的角度再一次去看撒母耳。第一个呢，就是撒母耳呢，他是蒙天主拣选的人。圣经非常清楚地给我们描述了撒母耳是被天主所拣选的一位君王，他有先知呢，也是民长撒母耳复油立为以色列子民的王。当撒母耳被撒母耳复油之后，我们也知道在撒母耳记上十章的九节里边告诉我们说，天主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心啊，这在十章九节你可以去看。而且天主的神呢也感动他，并且呢有一群人也跟着他，就是当时被称为先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说，当撒母耳被扶油作王的时候呢，这是得到天主的一份认可，而且这个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需要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撒母耳是天主所拣选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初期的撒母耳呢也是一个比较谦虚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去看撒母耳记上九章二十一节，记载撒母耳呢对于自己的认知其实是比较谦卑的，他从撒母耳那里呢已经稍微知道自己将要被选为国王，但是当这个事件真的实现的时候呢，他却躲藏了起来。可能呢当时他认为自己不配做一国的首领。当撒母耳对他说，以色列众人说仰慕你的时候呢，撒母耳回答说什么呢？撒母耳说，我岂不是一个本雅明人，属于以色列最小的一个支派吗？我的家族在本雅明家族中不也是最小的吗？你怎能向我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看到撒母耳此时呢是一个谦虚的人，他没有骄傲，他知道自己的这些出身背景，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于是呢我们看到在十章的二十二节里边，他藏在了一个器具当中没有出来。所以从这一些的描述里边，我们其实能够感知到撒母耳呢在最起初的他也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一个人啊，他没有那么张扬的啊，他也没有因为被撒母耳扶油之后呢觉得自己被天主拣选 就感觉自己了不起了。那这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九章十章里边我们都能够看到的。那么我们再看在撒母耳身上值得肯定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撒母耳在起初呢还是比较沉着的，就是当时他被选立为君王的时候呢，有些人不服撒母耳做王。撒母耳呢此时面对这些人呢其实并没有理会。后来当撒母耳以能力证明他足以当国王的时候呢，周围的人有人就提议呢要处死这一些不服的人。那在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呢对此呢却加以制止。我们从这些事迹里边可以看到呢，他呢面对事情呢还是沉着而且具有胸襟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可以看十章的二十七还有十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跟我们说的就是啊，在十章的最后一节说，但是有些无赖汉却说，这人怎么能拯救我们，就看不起他，也未给他送礼。那么在十一章里边，当撒乌尔呢战胜了阿蒙人的时候呢，他登基为王，民众于是对撒母耳说，谁曾说过撒乌尔其能做我们的君王，把这些人交出来让我们处死他们。撒乌尔回答说，今天不可处死任何人，因为今天上主在以色列中实行了救恩。从这些描述里边我们能够看出呢，撒乌尔呢他真的是遇事不惊，而且是具有一定胸怀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这是初期的撒乌尔留给我们的一份形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点呢，其实就是撒乌尔的勇敢。因为我们也知道呢，撒乌尔在他的一生里边其实打了很多仗，那么无论他剩下多少人，起初的时候曾经有600人跟着他，但是呢他仍然能够勇敢的去抵御这些外邦人对于他们的攻击。当时外邦人有30万人，所以这样的一份悬殊为很多人可能就会退缩了，但是撒乌尔呢仍然勇敢的去跟他们去交锋，去带领军队给他们去征战。所以整体的撒乌尔呢其实在作战上是一个非常勇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呢撒乌尔也是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的我们知道呢，就是在第十一章里边，因为阿蒙人纳哈士上来围困基雷阿德的阿卑士，而在这个时候呢，撒乌尔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就将以色列子民组织起来前去应敌，最后呢大获全胜。这样的一战显示出撒乌尔的领导的这样的一份能力，也奠定了他做王的一个基础。所以从这些事件里边，也就是说在初期我们可以看到撒乌尔留给大家的一个形象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他呢沉着勇敢，具有领导力，而且比较谦虚，还是有度量，最重要的呢他还是一个被天主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说在初期的时候呢，撒乌尔他所给我们大家留下的形象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当我们看了初期撒乌尔的这样的一份形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的心中升起了很多疑问，就是起初一个这样的一个撒乌尔为什么最后走向了一个嫉妒、心胸狭窄、容不下别人，而且不断背离天主、被人民抛弃的这样的一个撒乌尔？究竟中间发生了什么让一个谦卑、勇敢、沉着、具有一定领导力的撒乌尔走向了一个败落呢？让我们大家带着这些问题不断地去思考和反问。 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里边来给大家分享这些问题的答案。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